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是《创世纪》43章一整章，然后按照往常的惯例，我们也先把经文熟悉一下。我找几个普通话稍微比我好一些的弟兄帮我一起念一下。蓉蓉，你可以帮我们念1到14节吗？然后我有个特别的请求，你可以顺便帮我把42章最后的37节到38节一起念一下吗？
好啊，你是让我从42章开始念是吧？
42章的37节念到43章的15节啊，因为经文很长，所以我没有放到 PPT，但是你可以看着这里念，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吗？
可以看到，可以看到，我手头也有圣经，我
好的，那
就用我这个手头的圣经来念好了。从42章后面开始是吧？
到
四十二
三十七
章。
节三从三十七节开始。
37哈，弟兄姊妹，大家或者看屏幕，或者拿自己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念42章37。啊，流便对他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然后我们再念43章第1节到14节，是吧？
是的，谢谢。
那地的饥荒甚大，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跳些粮来，提些粮来，提我这两个字也会念反的，提些粮来。犹大对他说：“那人谆谆地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回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提粮；你若不打发他去，我们就不下去，因为那人对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以色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他们回答说：‘那人详细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你们还有兄弟吗？’我们就按着他所问的告诉他，焉能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没药、麝子、杏仁，都取一些收在器具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又要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内的银子仍带在手里，那或者是错了，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
谢谢，谢谢。简明，你方便帮我们读从15节读到23节吗？好的，谢谢。 有。好的，谢谢铁明。这你可以帮我们读24节到34节。
好，家宰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给他们水洗脚，又给他们草料喂驴。他们就预备那礼物，等候约瑟晌午来，因为他们听见要在那里吃饭。约瑟来到家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进屋去给他，又伏伏在地向他下拜。约瑟问他们好，又问，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他们回答说：“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他还在。”于是他们低头下拜。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就说：“你们像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又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约瑟爱丽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他洗了脸出来，勉强隐忍，吩咐人摆饭。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了一席，为那些人又摆了一席，也为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了一席。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都按着长幼的次序，众弟兄就彼此诧异。约瑟把他们前面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5倍。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
好的，谢谢 J。今天我们会尝试着把这一整章都给讲完，然后尝试着也尽量 cover，并且控制在一定的时间以内。那我们回到 PPT 这里，OK，大家能看清楚吗？
可以看见。
好的，谢谢。先在讲43章之前，刚才我也叫蓉蓉帮我一起读了42章的结尾2节。其实我也主要是想用这2节进行一个前景回顾，因为这个2节在后面的经文里面会作为一个对比提到。然后上一次查经应该是蓉蓉带我们查的42章，所以还是铁明弟兄我忘记了，但我给大家做一个前景回顾吧。之前讲的42章主要是讲雅各的10个儿子，他去埃及买粮，粮食是买回去了，但是呢，他们的其中一个弟兄西缅却被约瑟扣在了埃及。那么扣在埃及之后，回来了之后呢，流便向他的父亲雅各挺身而出，说想要获得雅各的同意，将便雅悯带到埃及去。而且他为了劝服雅各呢，甚至提出了担保，说。对雅各说：“我若不太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2个儿子。”但其实最终呢，雅各还是拒绝了，并且呢，他很凄苦地说：“若是我这个小儿子也没有了，他就悲惨地下阴间了。”感觉他说的眼泪都快要掉出来了。那么怎么办呢？毕竟他们也是一个大家庭，粮食也吃不了很久。再说西缅也还在埃及呢，怎么办呢？并且。 为什么雅各会做出这样的一个残忍的一个决定呢？其实要理解雅各他为什么要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们尝试着去回顾一下到这里为止雅各的一生，我们就能够更加明白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们来看一下到四十章为止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呢，他一直就是给人一种是一个很精明的人这样的一个印象。从一开始，甚至在母腹里面，他做抓住这样的一个行为，还有他在创世纪27章里面用一碗红豆汤跟自己的哥哥骗得了这长子的名分，并且骗得了他父亲雅各的祝福。还有他到后面去拉班那里，他用计将那些肥的羊群都归给自己，然后从而获得了一笔财富，发家致富，也是他的计谋。还有他在离开的时候，在中途他要碰见了他哥哥，他就先将自己的那个人马分成几队，自己躲在最后，为的就是说躲他哥哥的迫害。还有后面在亚伯渡口，雅各和神摔跤完了之后呢，他还特别不要脸的去跟神说一定要他的祝福。从这些前面的经历，我们都可以看到雅各呢给人一种是他这个人肯定是一个不会吃亏的人，他一直都很精于计算。但实际上呢，我们再看一些细节，或者看圣经里面，我们也会发现雅各其实也是一个很可怜的一个人。在雅各在47章第9节的时候，雅各对法老是这么说自己的，他说：“我聚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这里他特别说又苦，来不及我列祖早在世聚居的年日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细细的看一下他的人生。他虽然从以扫那里骗得了长子的名分呢，但实际上他却有家不可回。如他去拉班那里一见钟情，爱上了拉结，可是最后却被骗，娶了自己不爱的利亚，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后来他看到他有12个儿子，可是呢，自己的女儿却被别人玷污，甚至自己的儿子也和自己的小妾乱伦，然后自己聪明一世，晚年却被他们的儿子欺骗，痛失了爱子。如果你是雅各我想请问一下大家，如果是你是雅各，在现在这个年龄，你会最希望的是什么？大家可以花30秒钟的时间想一下。把答案，就是把自己的想法可以打在 group chat，或者自己直接说。如果你是雅各，你最希望的是什么？就没有标准答案了。OK，看来没有什么回复，没关系。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跟我一样。首先，第一想法，如果我是雅各哈。我会最希望的呢，其实就是岁月静好，什么都没有，就好像现在很多教会里面都好像有一个回复，不好意思，安养晚年。OK，其实的，不，谢谢大家这么捧场我认为很多人都是跟我一样的想法，就是说想要岁月静好，安养晚年。的确的，如果我是雅各，我也会这么想，就好像。不仅是雅各，在现在如今的教会里面，很多人都是，其实在美国的中国人都是一个 middle class。我们去参加教会，很多人有时候更加希望的，其实都是这种岁月静好的生活。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最好什么事都不要发生。用我妈的话讲，就是说，也不要什么大富大贵，只要儿女平安就好，家庭和睦就好了。其实我想，如果是雅各的话，他这个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但很可惜的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并不是雅各，而是神他自己。那么这个岁月静好呢，也不是雅各，也不是神要给雅各预备的 happy ending。因为呢，神是掌管历史的神， 或者说整个历史都是神自己在推动的，从来都没有说神在创造了这个世界了之后就去 take a vacation，然后回来了之后突然说吓了一跳，说哇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不行不行，我得管一下。很多自然神论的人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神创造了之后就好像给这个世界的发条上了一个发条，世界上了一个发条，它自己就在转。但实际上不是的，在圣经里面，很多经文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神呢，他不仅是一个创造的神，在约翰福音1章2节里面呢，说万物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么在后面的经文里面也说到，神是托住万有的神。我们改革宗常常说这是神的护理。神的护理，还有神的主权呢，在历史的每一个时刻，并且在每一个地方，神在自然界里面是有主权的，是有护理的。比如说，我们在阿摩斯书4章7节里面说，收割的前3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无语的就枯干了。神对自然界是有主权，并且是时刻在护理着的。那么神在动物界，在这些生物界也是有护理的。比如说马太福音的10章29节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神在但以理书里面也提到他是对国家和一个政府也是有主权的。比如说他说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能赐予智能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 还有呢，他对个人也是有主权的。在箴言里面提到，人呢，他喜欢筹算自己的道路，可是呢，唯有耶和华才能指引他的脚步。还同样，甚至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认为我们就是有自由意志的，但实际上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为的是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看到哈，神他在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呢，他没有去 take a vacation，所以说他在历史的每一个角、每一个时刻，还有他在整个世界里面的每一个角落里面，他都有他的护理。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在读每一个章节的时候，我们都应该要看到。神的全能命令，还有他的心意在里面，所以说我要用这一个铺垫去引到我们今天查的经文的第1、第2节，虽然铺垫了很久，但我相信这个对我们理解后面的经文是很有用的。所以说，当雅各自己想要安享晚年的时候，神呢却让当地的饥荒有增无减。雅各当时可能是。怎么想的？可能就是觉得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对不对或者说他觉得可能这个饥荒只是短暂的，只是暂时的，只要熬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到时候他回到埃及去要人的时候，也不会说变得这么被动。但是呢，again，这个历史呢，这个这这段事实，这段历史呢，主角并不是雅各自己。雅各的小算盘呢，可以说是在43章的第1、第2节，彻底的破灭了。当然，这不是意外，也不是偶然，而是神的手在推动，神通过饥荒继续的去推动整个历史。我为什么这么确定的这么说呢？因为我们 again 我们要看圣经的前面和后面，所以我们要去明白神他在这里面所要做的事情，我们带着对神的一个主权的这样的一个 assumption 去认识这段经文。首先，神早就用他的全能和话语去预定了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神先是通过约瑟的哥哥，将约瑟带到埃及，然后又托梦给法老王，去预示将来要来的饥荒。然后又通过约瑟的解梦呢，将约瑟升为宰相，将约瑟升高，给他了这么高的地位。然后又通过饥荒呢，将雅各一家带到埃及。所有的事情 在以前说的，在说到将来的，都应验了，并且呢，这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故事线。他说了，神说了就会有，并且呢，他要往着某一个方向。如果我们是在看一部电影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一定不会认为这里就是一个故事的一个终点，或者说 ending。我们会觉得这个故事一定是在往某一个方向去发展。事实也是这样的，因为饥荒的持续，所以说雅各他们一家不得不考虑再次到埃及去买粮食，但这一次呢，挺身而出的不是流便，而是犹大。其实，在这一段说辞里面，在第三节到第十节里面，犹大的说辞和流便的说辞可以说是有80%的重复性。但是大家思考一下，还是同样给大家30秒钟的时间。去思考一下哦，不过我答案已经抛出来，大家还是可以思考一下啊，就是30秒钟时间思考一下，为什么雅各这次答应了犹大将便雅悯带到埃及的请求，却残忍地拒绝了之前流便的请求呢？大家可以30秒钟时间啊，同样在 chat 里面或直接说。看一下 chat 里面有人说，
因为流便犯奸淫之罪，在他父亲那儿已经失去了信任。
是的，好的，哦，那个刚才蓉蓉提醒我，尽量的将英文翻译成中文，好的，看到了，谢谢刚才不知道是谁，但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的确是的。让我更多的把这些细节都列出来一下。当然，这个我们所有人看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说，因为饥荒进行嘛，所以说表面上看起来是现在雅各手里无粮，心里慌慌了。这个跟刚才第一次对比，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当然是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但 again，这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现象哈。我们要看一下实际上是怎么样的。实际上呢，就好像刚才那位姐妹分享的，其实呢，流便在这里地位很，已经在雅各甚至在神面前，他都已经没有不再有这样的一个威望了，并且呢，神特地的要在这里借着雅各去肯定犹大这个人。并且要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要将犹大的地位升高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显露出来。第一呢，神直接在他的话里面，在后面所提到的，神犹大是神所拣选，将来君王和救主都是要从犹大支派而出的。我讲，我给大家，我请谁帮我读一下创世纪49章的第八节，49章。阮哥，你可以帮我读一下吗？谢谢。创世纪49章的八节，
等一下，等我翻一下。
八节和九节，是的，
创世纪49章的
第
八
八和
节，
第九节。
好，创世纪48章第八、第九节，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
可以第十节也读一下吗？谢谢。
好，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
好的，谢谢阮哥。第历代志上的5章2节，再找个人帮我读一下。这你可以再帮我读一下吗？不好意思，我看不到人。就 call out 几，就说几个我最熟悉的名字。
啊，第几节啊？
第历代志上5章2节。
我找一下哈。
你不用找，在 PPT 上有。
犹大胜过一切弟兄， 君王也是从他而出。
啊，谢谢谢谢。然后呢，你看、啊、很明显在神的预言里面呢，犹大是特别被拣选出来的，是要 君王和救主都要从他这个支派而出，并且呢，所以说在这里这件事情上呢，我们要看到神在整个历史里面的作为，他借着这件事情是特地的去肯定并且升高犹大的身份。第二件事情，第二点就是说，大家记得我们之前查的创世纪三十八章吗？我们会不会觉得很突兀，就是说为什么突然三十八章这里就插进了一章，就在讲约瑟的时候突然插了一章 犹大和他玛的故事，这里 exactly 就是说顺应着刚才故事走。 again 我们要不好意思，就是我们一定要看整个神在整个历史里面的作为，并且要把整本圣经合起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呢，在前在后它是有个呼应，并且呢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线索。在这里呢，我们又是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在这里对犹大的描写就是对应之前创世纪三十八章，并且呢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还会有章节去完成这整个要描述的一件事情，那就是犹大要被神拣选出来，君王要从他的支派而出。但这件事情呢，我们要第一，我们要知道的是神的主权，但同样的呢，我们也要看到犹大他自在犹大身上呢也有一些品质，所以我们要通过犹大呢要看到一个被神拣选的人他的身上应该要的品质，应该或者应该有的，就一个被拣选的人他会一定会有怎样的一个品质呢？看一下 OK， 我其实假装大家没有看到，大家可以在 chat 里面打一下犹大 有什么是一个被拣选的人应该有的品质啊？大家还是三十秒钟的时间。哦，我看到了小芳姐的回答，愿意悔改，有担当，嗯，讲得很好。的确，其实小芳姐和阮哥两个人合起来就是我，对的对的，还有班云也说的对，就是我要接下来要讲，其实呢，除了神从犹大本身来看，我们也是可以看到一个被神拣选的人他应该要有的一个品质。那么在犹大身上呢，就是刚才这三位在 chat 里面，就在这个聊天记录里面三个人所说的，愿意悔改，有担当，知罪承认自己的不义，也就是这个在这三节经文里面说的很明白，我认为是表达的很清楚。在创世纪三十八章二十六节我们可以看到犹大呢是有一颗悔改的心，并且呢他这一颗悔改的心是生出了行为的。我给大家读一下三十八章二十六节，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这是一个愿意，这是一个悔改了之后并且生出行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对犹大的一个描述。还有三十七章二十六节，我也给大家读一下吧。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弟兄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兄，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这里大家有没有看到很有趣的一个小细节哦？大家不听流变的话，大家听犹大的话，这里是神给的一个小小的暗示，就是要升高犹大。43章9节啊，蓉蓉你可以帮我读一下吗？谢谢。
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
嗯，大家，我为什么要刚才要讲那个42章，就是顺便读一下42章的37、38节，大家有没有发现犹大和流便他们俩的说辞里面，我说有80%是一样的，大家有发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大家完全可以在这个聊天室里随便打自己想要说的，还是30秒钟的时间给大家。
犹大是自己认罪，流便是用他的儿子来代替他的罪。
啊，是的，这就是刚才阮哥说的，有担当知罪的，他说的这个永远当罪，在这里，在创世纪里，你就看到这样的词是很了不起的。他知道知罪，只知道担罪。在这里呢，有谁想控制我的 screen？有什么话说要说吗？OK，所以说，你看，当时我在读37、38节，刘便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那我当时读到的时候，我说这什么请求啊？你要杀就杀自己嘛，你干嘛杀自己儿子，对吧？我就觉得这其实在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犹大呢，他自己是知罪，并且呢，他是一个很有担当的一个人。所以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出犹大他自己，他是一个被神拣，他拥有一个被神拣选的人所应该有的品质，那就是一个悔改，并且是一个能够伸出行为的一个悔改。还有呢，他是一个愿意承认罪、承认不义、愿意担当的一个人。好，我们接下来再讲刚才我们顺便的提到了流变，对吧？其实呢，犹大在他的家里面，他排第几名啊？他实际上不是长子，但这里却特地的为他升高，并且呢，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这创世纪这三节描写犹大会特别的难能可贵？如果我们把他的弟兄和前面几个哥哥对比一下，那我们就发现这些品质更加难能可贵了。他的第一个哥哥刘辩，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犯了淫乱的罪，他和自己的父亲的妾犯了淫乱的罪。就最后，雅各在发预言的时候，他说流便是这样的：“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所以说，流便呢，你从他当时要他们合谋要卖约瑟，还有在这一次和犹大的和雅各的这样的一个交谈当中，我们看到流变的在无论是在他父亲还是在他弟兄面前是完全没有威望的，还有呢，他也是没有悔改的心的，就好像我刚才说的，他在和自己的父亲做讨论、做担保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要用自己，而是只是将他的儿子推出去。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两个哥哥西缅和利未。西缅和利未是非常残暴的人在创世纪我们之前查考的经文34章25节里面看到，因为他自己的妹妹底拿，他受到了当时事件的一个人他受到了他们的玷污，那么他的哥哥就将所有的人、所有城中的一切的男丁诓骗他们。去做割礼，当他们疼痛的时候呢，甚至众人想不到的时候，就把他们都杀了。所以说，雅各说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他们是凶忍残暴的。那么相对比之下，你会发现犹大其实是一个相当和平的人。这也正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呢，当时约瑟没有被杀害，而是被卖到了埃及。而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呢，他先到埃及去为这些哥哥们还有他的家庭做预备，从而去完全成全了神的旨意。所以说，神在这里呢，特地的加重了犹大的戏份，还有特地的升高了他的地位呢，既表达了他自己拣选的大能，也借着犹大的品质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神拯救和拣选的人，他所应该要表现出来的属灵的品质，但其实这一句，在这一段里面哈，到14节为止，我们看到除了犹大以外，还有一个人也在变化。大家还是30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是谁，并且有了怎样的一个变化。
你说，
雅各。
嗯，雅各，很好，大家都很多人都答对了。的确，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另一个发生变化的是雅各。我们看到最后雅各是同意了这件事情的。那么我们所有人首先想到的第一个原因是不是就是说粮食吃完了，所以说雅各也就不得不屈服犹大的要求，因为这很符合逻辑。 Again,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手里没粮心里慌慌， 但其实这是表面的现象，我们永远要看到啊，实际上是怎么样回事。我们要仔细的看经文，并且将经文带回到整本圣经和整段事情、整段记载里面。我们看到11到14节，我们所看到的粮食吃完了也好，饥荒继续烧，这只是一个外部的环境，但实际呢，雅各自己的内心也是发生了变化的。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说一个说一个小细节，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哈？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一段经文里面记载用雅各的名字是以色列，有多少人发现了？我们都知道在亚伯渡口，神把雅各的名字变为以色列，其实也代表着是神对他应许，还有他一个新生命的一个开始。那么更重要的是呢，这样的一个名字代表着神以后，就雅各以后不再靠自己，乃是要靠神。所以说很有意思的是，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经常会雅各和以色列去来说同一个人，但我们看到突然变成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就要仔细的看一下呢，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一些小小的提示。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的确是有小小的提示的。我们一节一节看，第十一节他说将要他吩咐自己的儿子们，他说将这地土场中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没药、妃子、杏仁都取一点，收在器具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我看注释说这个礼物呢，跟当时亚伯和该隐献祭的那个祭物呢，是同一个希伯来词。我不懂希伯来词，所以说我在这里要求助一下阮哥，你可以顺便帮我们查一下是不是同一个。但我们不在这里停下，我们继续我们继续讲。大家还是给大家30秒钟的时间，将最好的献上。这个东西是我们在哪一件事，在旧约里面哪一件事情应该要有的态度。30秒钟的时间，大家可以说，或者说在这个聊天室里面打出来都可以的。我已经看到有人说了
献祭，对
对的，其实有人就把说出来了，是的，奉献和献祭就是这样的。我不是说当时雅各是要给约瑟献祭，或者给埃及的法老王献祭，而是说在这个课程中，我们要看到他学习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将最好的事情献上，就表明他更加的认识神，所以说他会将这个态度同样的带到这个送礼物给埃及给约瑟这件事情呀，并且我们侧面的反应，在这个时候雅各是更加认识神的。那么我们看第十二节，又要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归还在你们口袋内的银子，仍带在手里，那或是错了，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当然大家帮我一下讲讲你在这里能够联系到哪个地方。当然这个问题会比较挑战性会大一点。
给以扫礼物的时候吧。
我给大家说，我给大家读一个经文哈，在出埃及记的22章7节里面，人若将银钱或家具交付邻舍看守，这物从那人的家被偷去，若把贼找到了，贼要加倍赔还， 这里呢，我不是说他们是贼，而是说，同样的，我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虽然说当时律法书没有颁下来，但是呢，他们在以色列人当中呢，借着口传一代一代，他们会将神的律法会传在他们的中间。那么，约瑟，那不，sorry，是那个雅各呢，他现在有这些概念。是代表的，就是说，他慢慢慢慢更加的认识神，更加通过更加的认识神的律法，更加的认识神。第十四最重要的重头戏是在14节，并且大家看到我，在14集里面特别的标出了几个黑体字，所以说我希望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念一下这一节，大家不一定要开自己的语音，但我希望你们有圣经或者看着。屏幕的能够跟我一起念一下这一节，但愿全能的
全能的
神使你
使
们
你们
在
在
那
那
人面
面
前
前
蒙怜悯，
蒙怜悯，释
释
放你
放你
们
们
那
的那
弟
弟
兄
兄和
和
便
便
雅
雅
悯
悯。
回来。我若散了儿子，就散了吧。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真正看到的是，以雅各真正的学会了交托，这是一个信心的体现。所以说，我们。所说基督徒的信，做基督徒的交托哈，是因为我们的信心，而我们的信心呢，不是基于我们能看到的和我们现在所得到的，而是说基于我们所信的那一位。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这个，不是在于说我们觉得自己我们觉得自己的信心是如何的。如何的伟大，或者说我们觉得自己这样的信心就一定能发生某一件事情。我们所信心是基于我们所信靠的那一位，他是信实的、可靠的，所以说我们才信。那么所以说我要反问大家，你也一样相信这位创造并且托住万有的神是一个信实和可靠的神吗？希伯来书第11章3节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右边。
那么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相信神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吗？
相信。
对吧？那么如果说我们学会了这样的一个信心，哈，是知道我们的信心是。在于我们所信的那一位，而不是在于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就应该相信，并且呢，我们也要跟雅各一样，慢慢的学会这样的一个功课，最后甚至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因为我全能的神就是 Almighty 的意思，就是说全能，就是说全知，就是说他的这个能力是往往高出我们所能想象的。那么，甚至我们最后交托到一个地步，说我们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这样的信心到达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说，其实呢，那么大家是不是觉得我讲到这里会觉得好像很残忍的样子？那么你就这么盲目吗？那么你信了之后，你就儿子没有关系吗？那当然不是，again，同样的，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所信的呢，是因为你信的那一位是道路，他的意念和道路都高于你，所以说你相信你得到的不是你，不仅是你自己想要的那个 happy ending 完美结局，你要相信你自己将来要得到的是 happier ending 就更完美的结局。所以说呢，你看雅各在这里呢。基本上就是说，他自己想要的和神要给他的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层次。他自己想要当一个龙套，却神却要给他更多的戏份。他的信心和神的信实呢，在他身上成就了一个神的美意。我想再请一个人帮我读一下《罗马书》8章28节。罗莎姐，你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吗？
好，8章多少？
28节，
罗马书，8章，
28节，
28节。8章28节，罗马书，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谢谢，谢谢。 就是这样的一回事。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雅各呢，雅各他自己，神在他自己的心里面动了工，这同样是一个被拣选一个人啊，他一定会有的一个品质，那就是信心和学会交托。我们不再靠自己，我们靠我们所信的那一位。好，当然我这里有个题外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要以色列人到埃及，并且待400多年的时间呢？大家30秒钟的时间，大家可以在发言一下，或者说在聊天室里面打下自己的答案。神为什么要将以色列人带到埃及，并且在那里待这么长的时间？是的，有一个人的答案说的。
让他们由民族，
家族变成民族，
壮大化，
我给大家讲一些细节哈。迦南地是一个异教徒和假神的很多，就好像刚才方云分享，他们的是恶，其实他们很多所做的是恶行。那个时候，雅各家里面总共有多少人啊？有没有人数过啊？其实圣经里没有记载。70个人，对的，那个时候他们才70个人，70个人容不容易被影响啊？很容易的，并且那个时候迦南地的人是很乐意跟他们通婚，并且教他们那些异教的那些东西，带领他们淫乱或者说拜假神，所以说70个人很薄弱的，那么很容易被影响。那个时候律法书也还没有颁下，很有很大的可能他们就可能一不小心就被迦南地的人同化了。那相反的是，当时的埃及是一个超级大国，可是那个时候的世界大国、世界强国，所以说他们很看不起以色列的人。他们在创世纪46章36节里面记载，他们厌恶埃及，他们厌恶希伯来人。你看四十六章三十六节里面是这么说的。这样是34章，不好意思，是34节。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并且我们看到后面的章节里面，他和约瑟吃饭的时候是要分桌的。所以相反，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呢，让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反而能够保守自己信仰的纯正，并且呢，当时约瑟，当时他们在埃及住的时候呢。法老王是给他们怎样的一个待遇啊？给他们单独的分了一块地，自给自足，所以说反而保持了他们信仰的纯正。等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多少人呢？那个时候已经人丁男的就有60万，那么总数加起来就将近200万人。那么中途还颁下了律法书，白纸黑字的写下来，并且呢要成就神的那个时间点，就是要将迦南地的人赶出。这是一个类似于题外话又不是题外话的。啊，一个小小的一个问题。那么讲完了雅各，我们再来看约瑟。大家看到之前的经文啊，我昨天也在那个我们微信里面发的问题说了，大家有没有感觉约瑟在这圣经里面记载，他好像是一个戏精一样？他明明就是很想要兄弟相认，但却又假装矜持。哎呀，约瑟戏精，我们看一些经文描述约瑟的经文，42章的第7节，约瑟看见他哥哥们认得他，就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些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抵粮。约瑟转身过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在他面前把他捆绑。我觉得这节经文我读的也觉得很奇怪。你又要哭，哭了之后你又要把人绑起来。那么还有43章30节，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他洗了脸出来，勉强隐忍，吩咐人摆放。还有34节，约瑟说， 34节，约瑟分把他们面前的食物分出来分给他们，但便雅悯使所得的比别人多五倍，他们就吹饮酒，和约瑟一同饮乐。还有44章里面也有，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里搜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啊。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我觉得如果说一个人不认真的看前后文的话，会可能会觉得约瑟有点有点人格分裂，那其实不是的。约瑟这些很戏剧性的行为，恰恰是他顺服神的表现，所以说他才会配合神的演出，试炼他的弟兄，为的是成就神的旨意，将雅各的一家呢带到埃及。因为后面呢，约瑟自己揭晓了答案，他说45章的第7和第8节，我找个人帮我念一下好吧。小番姐，你可以帮我念一下吗？45章的7到8节。打在屏幕上。
好的。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们全家的主，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第20节还要读吗？
你可以帮我一起念一下吗？
好。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谢�ye小芳姐。所以说通过这两节，我们就完全的解码，就看到约瑟的戏精恰恰说明并且更加证明约瑟是一个明白神心意并且顺服神的一个人。那这个过程中约瑟有没有过挣扎呢？我想是有过挣扎的，他也是一个人。他看到便雅悯之后那种骨肉之情，爱自己亲弟弟的那种恻隐之心，我们都能从一些细节里面看出来，有没有？肯定是有的。他见到哥哥以后心里会不会有一些苦毒呢？我个人猜哈，毕竟他是一个人，可能也是有的，但是圣经里面是没有记载他心里面的苦毒或者任何的恶行，所以我觉得肯定就是在神为了侧重的突出约瑟是一个凡事顺服神的人，并且呢约瑟是被神印证的。这个印证是什么呢？就是在他的哥哥们去埃及的时候几次下拜，这很明显的就对应了他之前所做的那两个梦，其中一个是太阳月亮的星辰10个星辰都要向自己下拜，在这里应验，为的是给约瑟做个印证。那么约瑟在这里特别的戏份呢，其实因为他其实就是耶稣的一个预表，因为约瑟的顺服也是耶稣的顺服，预表着将来要来的那个耶稣的顺服。请铁明弟兄帮我读一下腓立比书2章的6到11节，可以吗？谢谢铁明。所以说之前铁明和荣荣查经的时候不断反复强调的，约瑟呢就是预表着将来的耶稣，并且呢在这里呢约瑟的顺服恰恰就是预表耶稣将来的顺服。那么讲到这里，基本上我就把今天我想要讲的讲完了。我本来想讲个40到50分钟，大概也就控制在我想要讲的时间之内。然后我给大家做一个总结。那么神总结就是说，今天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历史呢是神的历史，所以说呢我们要看到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神自己在历史里面的主权。后面多打了一个字，不好意思，神自己在历史中有主导的一个地位，并且呢他要借着人成就自己的旨意。在这里我们看到是犹大，他所可取的地方是他有一个伸出行为的一个悔改， 而雅各呢，他所告诉我们的真理就是说信靠神，学会交托。那么约瑟告诉我们的真理是顺服及蒙福。当然我也最后总结之后，我给大家也给我自己两个挑战。你承认神的主权了吗？那么你是想要一个岁月静好的完美结局，还是说要一个由神主导的更完美的结局呢？谢谢大家。我想请问一下其他几个弟兄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其他人有什么问题？
好，感谢主。我想问一下那个约瑟的戏精是为了什么？我不知道伟杰你刚才有没有讲到，就是说约瑟为什么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真实情感，他要达到什么目的？
我没有讲到，你可以按着你的思路给大家讲一下吗？
对，我记得你昨天晚上好像说到要讲
忘记了。
我可以讲几句，我相信你多多少少也是有一些预备吧。就是约瑟这样是为了考验，是为了考验他的弟兄们，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能显出来他们的悔改。你比如说，那个是在43章还是在42章？当约瑟把他们抓起来说他们是奸细的时候，他们几个就议论说我们当年不应该那样子对待我们的弟兄。
42章的第22节。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测试。那么为什么要这个约瑟要这样测试他的弟兄，或者是说神怎么样，为什么要通过约瑟来测试他的弟兄们？因为他们几个弟兄也都是要悔改，要意识到自己的错，上帝的祝福才能更大的临到他们这一家，雅各这一家。我记得你是要讲这个哈，但是没有列在 PPT 上。
我可能自己也遗漏了。然后我再补充，借着蓉蓉刚才所说的那个章节，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个细节。我的确是想要讲这个。在42章的34节里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小细节，他给便雅悯的数量是其他弟兄的多五倍。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大家可以直接说出来回答，或者是在那个聊天室里面打答案也可以。
是不是要看一下其他弟兄为此是不是嫉妒？因为他明显的给他五倍多，
是的。
然后那个时候约瑟小时候不是穿彩衣，其他弟兄不就嫉妒他吗？那他现在要测试一下他们这种嫉妒是不是悔改
的。是的，就是这样的。就好像丛林当时雅各对约瑟的待遇一样，他重新的把这样的场景重新的展现出来，那么约瑟他哥哥的行为是不是发生了改变？大家觉得是不是啊？
改变了，因为他们和他在一起就没有任何的反应，而且就是和他在一起吃饭，那怎么
一同宴乐？
对，
是，对，这个很重要。如果他们他的哥哥们没有这种悔改的话，这个家啊是不会有那种长久的和平。神也不会祝福他们，所以他们是需要有这样一个悔改。
就43节最后一节，那最后一句写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就没有看到任何的嫉妒。
对，
是的，提醒的很好，蓉蓉，我的确是忘记了。
有一位我们
提说，那表示
姊妹问的表示不一样的对待是合理的吗？ 这个问题意思就是说，雅各特别的，比如说当年特别的这个宠爱这个约瑟，对不对啊？或是说这次约瑟特别的对那个对的，他那个亲生弟弟嘛，便雅悯，是合理的嘛？我想首先就说，从我们来看，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说，世界上肯定会出现不公平的现象。有的人他天生就是聪明一点，他运气好一点，出身就是比别人好一点，比别人漂亮。那么他的待遇，他得到的这个待遇确实不一样的，这个是古今中外一直所有的现象。那么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不应该去嫉妒。所以你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像我让我想起想起其他一些事情，就是包括当代的很多的社会上的一个现象，包括在美国也一样。这个现在闹种族平等啊，要搞社会主义啊，马克思主义啊，这很有意思啊。其实这些的左派的革命的思想，其实渐渐的在西方在美国的兴起，它背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驱动力就是人心里面的一个嫉妒。就是确实就看见了结果的一个不平等，但是呢他不去追究个人的责任，而是一股脑儿就觉得只要是结果上不平等，那么肯定就是要不是阶级的不平等，阶级的压迫，要不是种族的压迫等等，就要闹革命，就要去用人为的方法想达到他心里面想要那个平等的目标。这些背后都是有一种的嫉妒，都是有一种的那个人性的恶在里面，人性的恶在里面，而不是真正说让每个人都得到最好的一个福祉。所以这个我们是要特别特别的注意的，特别特别的注意的。至于说不一样对待是合理的吗？那么有的人认为呢，雅各他这样是宠爱其中的一个孩子，是不是偏心哈？有人就觉得，那么雅各对于这个他们弟兄之间十个弟兄嫉妒约瑟，这都负有责任，因为你做父母的没有一碗水端平吧？那这个事情啊，圣经记载这些事情啊，我们要看到更深层的。我记得我在查到有关经节的时候，我是这样看的，约瑟的的确确是上帝拣选的，上帝给让他做了两个梦嘛，梦里面那十个禾捆都向他下拜，然后甚至另外一个梦里面，这个连那个月亮星星都要向他下拜，就是说梦，上帝让约瑟做这个梦，就是表示说上帝已经拣选了他，以后要做家里的头，要做家里的这个家里的拯救者嘛。后来确实也实现了嘛，他成为埃及的宰相，的的确确也拯救了他一家。那么这个事情上面，你说上帝是不是有区别对待呢？有的，很明显的区别对待。我们说句这个直接一点的，埃及宰相只有一个位置，那你让约瑟全家每个弟兄都轮流上去做嘛？那不可能。所以神在这个实际的历史里面的的确确就是对人有不同的对待。那么最大最大的一个不同的对待呢，就是刚才伟杰有提到的， 其实约瑟是预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就是上帝所指定的，他是人类唯一的救主。那你说别的人都不能吗？他就不就是不能，上帝没有安排其他的救恩的道路，没有安排任何别的救主。其他的所有这些宗教的什么教主啊，说我可以给你引路，让你脱离苦海啊，或者是怎么样解放啊，解放你啊，都不能够。唯有耶稣基督，他的拯救能够蒙父神的那个悦纳。那怎么办呢？那你要不要嫉妒呢？那的的确确，当年犹太人就是因为嫉妒耶稣，所以要把他除掉。这个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所以区别对待是肯定的，当然人间里面有一些区别对待是不公平的，的确是有它不公平的一个地方。但是在约瑟的这个事情里面，还有他所预表的耶稣基督里面，是说上帝的主权里面这个拣选，他的指定，人是不可以去嫉妒的，人是要顺服的。你不能说为什么一定要通过耶稣基督拯救，我不服。那又怎么样？你不服就是不顺服神了。主要约瑟的事情，他的生平是要让我们来顺服上帝的主权。彭辉姊妹说，真正的公平平等都在神那里，就是顺服上帝。对的，就是约瑟，还有他，还有这更重要的，他所预表的耶稣基督，是要我们看到这一点的，这个是这里是最重要的一点。
刚才那个T 他发的问题，我不知道具体是指哪一件事情，不一样的对待。如果说你是指在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一段约瑟和对便雅悯的不公平的对待，或者雅各对约瑟的，首先我认为这件事情呢，在神那里呢，他是作为他在历史里面所要的一个环节，并且就好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借着雅各的偏心，让他的哥哥们把他卖到生出嫉妒，然后他的哥哥们生出嫉妒，然后把他卖到埃及，那么借着成就了神在他们整个家族里的美意。所以说你如果说在圣经里面你要考验神的公义，就是考验神的公义呢，不能是看某一个人的行为，你要看到是神在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历史里面的主权。那么如果说你问的是很比较通俗的一个，就是说人和人之间有不公平的现象，那么在问之前呢，我们其实要想一下我们公义的标准是在哪里，然后第二就是在想我们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很少听到有人问说我妈妈把我生得更好看一点，这个对其他人太不公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在我们问的之前呢，我们自己也要先思考一下你的标准在哪里，你问的问题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很多时候可能自己就有一个答案了。我不知道蓉蓉对我这样的一个补充同不同意，你觉得？
我同意，因为我刚才没有多讲那个我们社会当中一些很实际的确实有那种不公平对待的那个现象，我那个讲的比较少，我主要是集中在就是在约瑟的这个事情上，还有他所预表的耶稣基督身上，实际上是更集中在上帝的主权的拣选这个事情上面。这个事情上面是就说上帝所做的他就是公平的，就是合理的。谢谢伟杰的补充，你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对的。
其他几个弟兄还有其他的补充，或者说弟兄姐妹们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没有了吧？我把没有当做大家都听得很清楚喽。